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这个殿堂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
对，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或者你想分享你的故事，又或者是对信仰存着有些疑问，看天津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想跟大家去讨论讨论，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有几种途径呢，你可以联系到我们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4A圈良友汉语拼音.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个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那其实我们两位主持人都是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的来信的。
对，我们非常欢迎你呢跟我们来分享的，无论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建议啊，或者对我们的两个人主持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的。
嗯，
那我们在这个殿堂的当中等候你啊。这个殿堂呢，其实有各种的颜色，五颜六色的，其中呢有绿色的。这个绿色呢，就是代表了一些植物，这个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其实呢这些植物呢让我们有一个清新感，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里面呢也能够带给你一些清新的感觉。
对，你说到植物，我发现特别在我们的单位呢，我们说格子间工作嘛，但几乎每个人的格子内呢都会有一个盆栽。
嗯，
无论是花红花绿叶还是怎么的，其他的仙人掌等等的，反正呢我观察好像每一个同事桌面上都会有一个盆栽。
嗯，最少有一个，
最少有一个啊。刚刚杨天成老师说到绿色嘛，绿色我们都知道对眼睛好，可以保护视力的。再讲仔细一点，原来眼睛的对焦系统来说呢，绿色它是最舒适的颜色，能够让我们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嗯，所以改变我们的心态啊。
啊，对对对，但是要留意的不是让你拿着一个盆栽近距离的盯着，盯着你眼睛就会舒服。
对。
其实建议呢是从窗口看山景会比较好，尝试凝神关注25秒。25秒，记住这个时间呢。
哇，还要看着时间。
啊，对，差不多大概这个时间半分钟左右呢。那你的眼睛肌肉呢很快就会恢复弹性的。
嗯，对，我也试过，就是往远处看一看，特别是绿色呢帮助你去调节你的眼睛啊，其实也是改变一个心情的。比如说你很紧张，你看一看外面的环境，嗯，让你的心情放松一点。
对，
其实呢刚才讲过，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养一些这个植物啊，其实这些植物呢我们有一个期盼的。
嗯，
就是我给它浇水也好，供养它也好，其实呢能够对我的眼睛对我的身体有些帮助。更是如果比如说你在家里种一些蔬菜也好，或者瓜果也好，你希望呢能够它有结果子的。
嗯，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些希望的啊，这些希望呢就是我付出了能够带给我一些回馈。那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有一个期望，对任何的事情都有个期望。
没错。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跟主的关系其实也同样的，主对我们呢也有期望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付出了很多，给我们很多，让我们能够对他有一个回应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他面前有同样的一种差不多的关系。
这个很容易理解，一个农夫他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的心血去撒种，他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结出好的果子，能够结出麦子，卖出去也好。这个是作为农夫的一种心态，我们期望有新生命的结出，就像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他希望我们能够结出慈爱的果子，公义的果子，能够对别人带来正面影响的。那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 讨主喜悦的果子呢？
嗯，所以在天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主所栽种的田地。那我们如何的回应呢？那接下来我们在陶拉特与引之乐用语当中，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收割。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啦啦啦啦，
各位朋友平安，又轮到陶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出场了。马慧兰非常欢迎你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节目。那今天马慧兰想要跟你一起去收割，好不好？还没出发前，让我们先看看收割这个用语吧。收割对于我们住在内地，住在80%的农村当中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呢，因为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经常要做的工作的程序之一。我相信就算住在城市里头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收割吧，最少教科书里也会介绍我们的农村生活，大概也了解一点农耕的事情吧。收割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大事啊，是一件喜事啊，因为经过一段日子的辛劳，到收割的时候总是喜气洋洋的，因为收成了，工作的果效出来了，当然欢欢喜喜快乐的收割了。陶拉特与引之乐里头所讲的收割跟我们农业社会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和不同之处呢？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天经怎么说的吧。基本上在农业地区所有的收割都是差不多的，天经里所记载的也是一样。不过在陶拉特路德记，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跟在收割的人身后，跟着他走就能够拾得麦穗。原来以色列人有一条规定就是呢照顾孤儿寡妇的规定，那就是在收割的时候不能把麦子收割得干干净净，他们要刻意的留下一些，好让穷困的人跟在收割的人背后去拾取他们遗留下来的麦穗。从陶拉特和西阿书，我们发现收割的东西不一定是庄稼。在第10章12节和第13节分别这样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这是寓意式的讲法，跟我们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谁喜欢收罪孽呢？所以千万别栽种奸恶了。相反来说，如果想要收割慈爱，我们就得好好的栽种公义了。引之乐也有另一个含有寓意的讲法，在约翰福音第4章35节，耶稣麦西哈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是发白，可以收割了。这里所讲的庄稼是全心要得到救赎恩典，要接受拜热卡迪好消息的人，这些人已经预备好了，随时可以接受主所赐的救恩的。只要有人去到他们中间，把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就马上会接受的。经文里可以收割的意思，就是他们一听拜热卡提好消息就会接受的意思。这是非常特别描绘的方法，但是也是非常生动的。回族朋友，我知道的确有很多正在发白的庄稼是可以收割的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成熟了的庄稼呢？还是一个能够出去收割的人呢？我盼望你不单只成熟了，也是一个能够为主出去收割的人。好，我们现在就出去收割吧。
在这个当中呢，告诉我们所撒出去的这个种子也好，或者付出的这个代价也好，让我们能够有个回应。其实呢，在今天的经文的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主呢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生命的回馈。 这个回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那我们的 Dosti 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认识到主的恩典，认识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工作呢？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主手里很宝贵很宝贵的盆栽，甚至是一朵非常美丽的花朵。我曾经在公司里呢，见到有些同事非常细心的去照料他的盆栽，几乎呢有一次我们公司要灭虫啊，所以用了整个下午去灭虫。隔了一个礼拜回到公司呢，我见到有些同事是用纸巾呢一片一片叶子去擦，我跑去问他你在擦什么，他说叶子上面有一些白色的点点，你一定要把它清除，不然的话整个盆栽它很快会枯干，它的养分也会失去。那刹那我觉得他很爱那个盆栽，就像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其实他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他给我们非常好的养分去喂养我们，那他期待我们接受了这些营养的养分之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回馈呢？我们如何回应主的用心良苦呢？就是彰显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头，就是应用在我们与人相处，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如何表现这个回馈呢？
嗯，的确，我们所付出的当中你希望有一个回应。就像我自己本身呢，我自己在公司呢也养了一些花，那这些花呢其实你付出了很多，但是呢就像你刚才所讲的，有一次在灭虫的时候呢，我发现那很多花呢都已经不行了，特别是呢我唯一的一次它准备开花的时候呢，那花已经开了，然后经过那一场的喷洒药物，结果那花呢全没有了，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的确你付出的时候可能有各种的因素影响你，但是如果真是它有一个很好生命的话，它是能够吸收那个养分，然后让它能够继续的成长的。同样的，我们在主的里面，如果跟主来联合，我们就从主的那里领受主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对，你说的很好，果子跟栽种者是不能够分割的，我们不是独立的个体，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联系。在你的生命里头，你说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慈爱的果子，我希望自己能够结出果子，让人觉得赏心悦目也好，让人感到非常满意也好，但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保持那个联系，跟栽种者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嗯，对，所以呢，我们要紧紧的来到主的面前，依靠他，能够寻求他的面，因为我们的主是希望我们跟他的生命是联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在何西亚书的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恩典，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赐生命的主》，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诵读。
是赐生命的主，张开双手，赐万物气息。主，你是生命的泉源，流过干枝地，带出医治能力，赐生命给万物，全地欢呼。喜乐泉源，爱我 live， 爱我 live， 爱我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医治我。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
饮之乐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麦西哈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
礼仪与信仰，律法与称义，自由与放纵，信心与恩典。
请听加拉太书诵读。
饮之乐加拉太书第五章。麦西哈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恶所束缚。我鲍鲁斯现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受隔离，麦西哈对你们就毫无益处了。我再次对所有受过隔离的人郑重声明，他有责任遵行全部的戒律。你们这些靠戒律称义的人是和麦西哈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因为在麦西哈尔撒里，受隔离或不受隔离都没有作用，唯有那通过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作用。你们向来跑得好，谁拦阻了你们，使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种劝诱不是出于那照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整团面发起来。我在主里深信你们不会有别的想法，但那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都要受罪刑。弟兄们，如果我仍旧传隔离，我为什么还受迫害呢？如果是这样，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就没有了。我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阉割了。弟兄们，你们蒙受了自由，但不要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的戒律都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成全了。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恐怕要互相毁灭了。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者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但如果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戒律之下了。肉体的作为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斗、记恨、愤怒、自私、分教门、结派、嫉妒、醉酒、荒宴和类似的事。我从前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做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真主的国。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诚信、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戒律禁止的。属于麦西哈尔撒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们靠圣灵活着，就应该顺着圣灵行事。我们不要贪图虚荣，彼此触怒，互相嫉妒。
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看到，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主呢，是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但是呢，不要将这些自由呢当作放纵自己的机会，要靠着圣灵呢与自己的肉体情欲来征战，并且呢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对，谈到自由呢，身边的确有很多朋友为什么迟迟不愿意去接触信仰，甚至有点抗拒敌视，多半的理由呢，我只是说我身边的朋友，多半的理由是觉得我信了尔撒之后，我会失去自由，我的生活会变得很枯燥。为什么这么讲？我已经离开学校，但是没有想到我还需要守很多的规矩，好像一连串的校规似的，觉得我已经失去自由，觉得我是被某种东西束缚着，以致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是的，表面上看起来，听起来，我们会觉得我有限制，有些事情因为上主不喜欢我做，所以我不能做，以致我的心理上面没有办法去调整。但是我有没有真正想过什么叫做自由呢？自由是不是我行我素，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去阻止我呢？坦白讲，我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迷思。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束缚不是上主给我们的规条实践，哪个不能做，不能撒谎，不能贪心，最大的束缚原来是罪，罪的缠绕，它经常在诱惑我，引诱我做一些明知故犯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肯定会试过，小时候你撒谎，你跟妈妈说我以后不会再撒谎，但是你回想一下，这十多年、二十年、三十年，难道我们不是重复重复做这个事情吗？你知道撒谎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知道撒谎会伤透父母亲的心，但是我们控制不了，就是不自觉的撒了谎，不自觉的有贪念，不自觉的去嫉妒别人，这个就是束缚，因为我们被罪去捆绑着，以致我们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对，我记得有的人讲过什么叫自由，就是说有人认为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自由。但你反过来去想，如果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去让你不做出呢？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当你想控制自己，比如说撒谎也好，或者是你做一些其他的不应该做的事情也好，你不想做的时候你就不做，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很多对我们的生命的诱惑，很多一些不应该想的想法呢，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这些自私啊、骄傲啊、贪婪呢、败坏呀，这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引诱我们去做的。有的时候呢觉得哇，这个是我们做一做没有关系啊，当你做的时候可能就被这个罪所控制了。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靠着主，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但另外一种，这里说不要将自由当作放纵自己的机会。当我们靠着主，我们真正的自由以后，也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真正的靠着主，明白主的心意，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才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真正的结出生命的样式。
对，刚刚重复了好几次靠主，记住是靠主，不是靠人。人有些时候真的要承认，你不是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办得到，你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百分之百去控制住，做得完美无瑕。对不起，人真的很有限，所以我们唯有在主里面才能够得到释放。每次当你产生那些恶念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到主的跟前去求他帮助我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假设你真的控制不住自己有许多恶念的话，让主帮助我们一起去解除这个心魔。这个心魔一定要破除，但是不单单靠人自己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活在尔撒的里面。
对，我们的主尔撒是大有能力的，他是赐生命的主，更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主。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十五章一到二节，还有第五节。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所有属于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他给我们生命， 给我们恩典，更是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事情，但是主呢要帮助我们，当我们不能够结果子的时候，主就帮我们剪去那些不必要的那些枝子，让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度啊，向他来靠着主能够生命改变更新，更是能够在众人面前显出尔撒的生命。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Kafarat untuk manusia.